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的晚祷会，一起起立唱诗，赞美诗177首。会的时候，我们要用雅各书第一章来跟大家一起来互相勉励。我们先翻开雅各书的第一章，我们要一起来读第一节啊，读到18节。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来，预备起。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上祝12个支派之人的安。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当忍耐也当成功，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世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恶意的人 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就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探以后必要是你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人请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像出手的果子。阿们阿们。我们这个晚祷会就先这个读上半段哈。那我们从上半段当中，小弟定一个题目，叫做试炼的益处。那刚才有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这个雅各书其实就是信行合一的一个表现。那在第一章他就做到第一章的上半段他就做了一个总结就是要怎么能够信行合一呢？就是要能够经历试炼。那经历试炼必得好处。所以从第二节开始一直到十二节，这个就是在谈到试炼的一个益处。那第一节就是刚才所分享的，他在介绍这一卷的一个作者，然后向什么人来请安，写信者是谁，收件者是谁。那主旨在第一章里头他的一个主旨就是在十二节那里所说到的，忍受这个试探的人有福了，因为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我们今天在这个信仰的生活里头，只要我们能够忍受得住这些从神来的一个试探，从这个恶者来的一个从神来的一个试炼从恶者来的一个试探，我们就必得生命的冠冕。这个是在雅各书第一章上半段里头我们所得到的一个这个主旨。那神怎么让我们经历这些的试探呢？其实在就是在十八节那里所说到的主耶稣基督他必定用真道来生我们，这个就是用真道来建立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万物当中好像出手的果子一样。这个就是这一段当中的一个重点哈。那小弟就以这一段里头提出几点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跟勉励试炼的一个益处里头，我们如果从第二节到第四节，这里就说得很清楚哈。从第二节一开始就说到我的弟兄们，刚才有说到十二支派的人是指着属灵的人说的，所以第二节一开始就是指着信主的人说的，那也是指着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所说的，只要我们是信主的人都是会落在百般的一个试炼当中。那什么是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前面有没有陷阱呢？当然会不知道。所以 当人会落在这个陷阱里头啊，是不知不觉啊，不是自愿情愿的落在那里头。所以这个试炼不是我们自请的，这个试炼不是自己去经历的啊，这个试炼是从神那里来给我们的一个试炼哈。但是当我们在这个试炼里头啊，我们要能够怎么样去住啊，怎么样去过这种啊，这种学习这种试炼的一个啊经历啊，怎么样去学习？既然落在这个啊百般的试炼当中里头，要怎么样去做呢？这里又讲到说百般的试炼啊，所以哈、哦、啊，从神来的一个考验不是只有一种两种，从神那里来的考验，这里用着百般来说明，百般就是非常非常的多，每个人所碰到的事情，所遇到的考验都不一样，有的人是身体的试验，有的人是生活的试验，有的人是啊功课的试验，有的人是情感的试验，每个人所要面对的试验都不一样。但是我们知道从神来的试验都是美好的，为的就是让我们得着生命的冠冕，为的就是要让我们得着这个福气。但是我们经历这个试炼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呢？就是要学习了。啊，在第二节下半段说，都以为大喜乐。所以当人去学习这个试炼的时候，才能够经历啊，得到喜乐的一个这个体会啊。不然哦，你在经历啊这个苦难里头，你落在这百般的试炼当中的时候，你是非常忧愁的。当人陷在这个泥沼当中，哪一个是欢喜快乐的？但是如果我们从圣经的啊这个例子里头哈，我们看到彼得他被啊下在监牢的时候，哇，他在那里欢喜快乐的唱诗，哎，这个就是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的时候，也以为大喜乐。所以这个啊试炼是需要去学习的。那怎么样去学习？就是借着啊这个从第五节后面那里所谈的，我们等一下再来谈哈。那再来啊，这个在经历这个学习之后，就能够锻炼出对神的一个信心啊。我们看第三节，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历试验，就能够生忍耐啊。这个信心需要经历考验，经过考验之后，经过锻炼之后啊，刚才这个天赐老师有用一段经文啊，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二章里头说，锻炼身体益处还少，唯有啊锻炼敬虔才能够让我们得着益处，对不对啊？所以当我们去锻炼啊这个试探啊，学习这个锻炼试炼，学习试炼的时候，然后我们经历过之后，我们就能够生出啊在信仰当中忍耐的心呢 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啊这个在试炼益处当中的啊第二项哈。再来，我们在试炼里头要啊不只要忍耐而已，我们看第四节，但忍耐也当成功。所以说一个人只会懂得忍耐那还不够，当你忍耐没有办法达到终点，当你忍耐没办法达到目标的时候，你所忍耐的，你所付出的都是啊付诸于句啊。所以我们啊在雅各告诉我们的啊，就是忍耐也当成功。所以我们的忍耐要达到成功的一个地步啊，才能够像他啊这个第四节后半段所讲的，为的是什么？使我们能够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一个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就是在启示录所讲的啊，穿上这个洁白的细麻衣一样。信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啊迎接新天新地的到来。 那一个人能够穿上洁白细麻衣，就是在这个主迎接我们的时候，这个新郎迎接新妇是穿着洁白细麻衣啊，这个我们的主耶稣新郎他是欢喜来迎接我们啊，这个好像是完全毫无缺欠一样。所以这个就是忍耐能够这个试炼能够得着的一个益处。但是我们怎么样去经历这些的学习，怎么样去锻炼，怎么样去这个忍耐呢？到最后直达到成功的一个地步。从第五节这里就告诉我们，要在凭着信心在苦境当中的一个祷告哈。所以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哈。人都要必须要呼吸。那在有一句话这样讲说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祷告，就好像一个人缺少了呼吸一样所以一个人没有呼吸怎么样，那个人肯定是活不了的。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祷告，就没有办法领受到这个从神那里来的一个帮助。你怎么能够经历这个试炼呢？你怎么能够经历这个考验得到这个喜乐的人生得到忍耐然后以致到成功的地步呢？绝对没办法的所以说若是有缺少智慧者的所以我们今天面临考验的时候需要有智慧呢。这个智慧就是要向神求所以第五节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就应当祈求那后世众人不斥责神的不斥责人的神，主必赐给他。主耶稣是谁？主耶稣是众人的父。以弗所书四章第五节所讲的，他是众人的父亲，父亲对儿女是无微不至的照顾。所以父亲他不是一味要责备人，他是来帮助我们。那我们要能够懂得来倚靠他，来向他来祈求。所以要怎么祈求呢？在第六节这里就说到，只要凭着信心求。那什么叫做凭着信心求？信心是什么？刚才有讲到这里也有用一个这个形容来说，就是说一点都不疑惑有的人是用怀疑的信心用怀疑的角度是这样吗？是可以吗？会吗？有很多的问号，这个就是疑惑的心那什么人就好像疑惑的心呢？这里用着海中的波浪被吹翻腾的一个形容来说来做说明他说，这样的人不要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所以我们今天既然来坐在这里，想要从神那里领受到福气、平安以及这个帮助的得到帮助我们就要能够对神有信心，然后一点都不疑惑来向神来祈求，这样我们就能够得着这个帮助，就不会像这种心怀恶意的人没有定见一样。那在第九节第十节这里就是在说明到能够有智慧了之后也懂得祈求，然后就能够这个信服神的一个安排。这里谈到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为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他们必凋谢。所以在形容到人的一个信仰生活，人的一个信仰路程里头就好像这两节经节一样谦卑的弟兄被升高，我们当该喜乐对不对？这个好像是成功神学一样。但是呢，相反之，富足的降为卑也该如此呢该怎么如此？你也该喜乐就好像那个传道书第七章的13节14节一样当人 面对弯曲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该思考。那当人遇到亨通的日子的时候，我们就该喜乐。这个就跟这里的意思一样。今天主耶稣他给我们的这个考验啊，都是好的。若在百般的一个试炼当中的时候，为了就是要让我们啊得着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去啊这个过这样的一个信仰生活啊？雅各告诉我们要向神来祈求，而且是一点都不疑惑，一点都不缺少这种的信心，这样子去做，必定能够面临这种百般的试炼。所以啊，在十二节这里啊，就说到啊，如果这样做的时候啊，得到的一个结论是什么？下半段就讲说，经历啊，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今天所领受啊，这个信仰，难道是属世的一个祝福而已吗？不是呢。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属灵生命能够得到一种主的祝福。那主耶稣他所祝福给我们的啊，就是让我们能够跟他在天国啊的坐上这个荣耀的宝座哈啊，就是得着生命的冠冕，让我们的生命啊得到光彩，让我们的生命啊没有活在这个黑暗当中。所以这个就是啊雅各他所说的啊这个信行合一的表现啊，试炼的一个益处。那如果这样做的时候，就必得着生命的冠冕。那从十三节一直到十八节呢，这里又说到另一种的一个啊，这个考验哈，就是试探。那在雅各书第一章里头，我们可以发现到有试验啊，试炼还有试探。但是如果在原文里头呢？如果原文是什么，就是当时候他们的这个语言啊，希腊文的时候，它只有一个字眼哦，试验也是这个字啊，然后试探也是那个字。但是为什么在和合本里面它把它分出来啊？为了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所以在经文里头它就多加了解释哈，它就解释到说，这个我们要对试探的一个认识啊。当人在信仰生活里头，不只只有单单是从神来的一个试炼，有时候也有啊从恶者来的一个试探，或是从自己私欲当中的一个败坏哈。所以在十三节之后，就要让我们去认识什么叫做试探啊。他就在讲到十三节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被恶来试探，他也不试探人。所以从神来的是帮助我们的，而不是啊要来试探我们。我们主耶稣基督他降生来到世上，也经历魔鬼的一个试探哈。在啊这个马太福音第四章里头啊，他经过这个四十昼夜的一个禁食祷告啊，经过魔鬼的一个试探哈啊，所以从恶者来的啊才会试探的。那这个啊这个私欲就是试探的一个诱因哈。十四节这里说到，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啊。所以说呢啊，这个试探哈是借由自己进入到败坏当中啊，没有错。私欲啊，这个试探是从恶者那里来的，但是哈，自己不要进入到试探里头，我们会不会被试探？不会啊，因为啊，这个从神来的不会进入到试探里头，所以会被进入到试探里头。雅各告诉我们说，就是自己啦，自己选择的。那这个选择是什么呢？这个选择就是说啊，当人有两条道路的时候，我们会选择对的还是不对的啊？选择善的还是这个恶的？这个
当有时候人就是忍受不住这种诱惑，所以这个就是私欲了。那私欲是从自己而来的，然后进入到魔鬼的一个试探的圈套里头。那这一种的结果会是什么呢？十五节告诉我们，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个死不是说到我们肉体的一个死亡，这个死就是说到我们灵性的一个死亡，就是我们与神隔绝了。所以说这个我们今天一个基督徒要对试探有一种清楚的一个了解哈。所以从十六节这里就说到，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交代我们要记清楚要能够分辨不要傻傻的不懂得分辨这个试探你也说哇神怎么这样会这个对我无理取闹，没有了，那是你自己的私欲进入到魔鬼的一个试探当中所以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跟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那里而来的，所以要能够知道这个各样的这个美善的事物的来源都是从神而来的，从神那里领受的，如果不是呢，就是从那恶者而来的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一个恩赐这个是从善头而来的。然后十七节这里说到，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这里这个能够认知神是信实的神，他是永远不改变的在他并没有改变，神说是就是，他不会似是而非是从恶者来的才会是颠倒是非的才会似是而非，从神那里来的绝对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就是没有连影子都没有所以这里我们对神的一个认知，神是信实的神，所以我们只要来倚靠他就能够得着帮助。再来十八节这里说到，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就是要用真道来生了我们用真道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五章三十九节那里说到了，我们要查考圣经，我们以为里头有永生的存在那就是神的话语所以我们要去了解神的旨意，就是要去多多读圣经，我们就能够了解神的旨意，就能够像这一段经文里面所谈的经历这个试炼能够得着这个益处，然后我们能够搞懂我们能够不要看错了神所来的是帮助我们，神来的帮助是让我们得着属灵的智慧，让我们能够有真实的信心，能够倚靠天上的真神对神一点都不会有疑惑的心如果在圣经里头有小弟用两个代表来告诉大家第一个就是什么人经历这个试验，约瑟约瑟的故事里头经历的试验他被卖到这个埃及波提缓的家为什么会这样子，他的人生里头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天上的神要让他成就更大的一个工作，所以让他经历这个试验。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约瑟他到后头做了宰相，其实这不是他所要得到的。我们如果看到出埃及记这个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一节里头就谈到了这个有很多人属神的百姓要进入到这个埃及去这个就是这个约瑟他受到这个试炼最后所得到的一个结果所以约瑟他忍受了这个经历的试验然后也成功了， 然后得到非常好的一个赏赐。那另外一个试探的一个例子就是约伯了，因为约伯他受到试探不是从神来的试探，在约伯记的第一章第一章里头就谈到了这个魔鬼看到约伯过着这种敬虔的生活，哇，非常的这个想要把他拉下来，所以他就去魔鬼就让这个约伯得到了这个试探，所以这个试探是从这个撒旦而来的。那我们从约伯记的一个故事里头，我们也可以发觉到约伯他也是忍受这个试探，所以就像这雅各书第一章的十二节的一个结论一样，我们最后来读十二节，请读：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爱之人的人吗？我们能够成为爱神之人的人吗？如果是，我们就能够像这个约瑟一样；如果是，我们就能够像约伯一样这个经历试验、忍受试探这些人他们都能够得着生命的冠冕。所以小弟就用这一段经文里头雅各他所要告诉我们的在祷告之前让我们来学习这样的一个信行合一的表现。所以我们就要学习了在我们的信仰路程里头离不开的就是祷告。那祷告要对神制定一个目标跟方向刚才这个辅导组的天使老师有跟我们说到这个禁食祷告。那在圣经里头有几个方向说为什么要禁食祷告。禁食祷告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刻苦己身保罗不是讲一句话吗？说我要刻苦己身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却被丢弃了。所以在利未记里头这个谈到这个禁食祷告就是要让他们过着一种刻苦己身的一种生活。那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赎罪了。但是我们到新约圣经的时候新约时代希伯来书里头我们知道希伯来书第十章说到说这个献祭只能够让人知罪，对不对？律法只能够让人知罪，但是没有办法赎罪啊。所以新约的时代的到来就是耶稣基督的到来，耶稣基督献上那赎罪的祭才能够替世人来赎罪。所以在旧约里头的一个禁食祷告也是一种赎罪的一个表现。所以在禁食里头呢有很多的有这样的一个目的，但是它有一种它的实际性有不一样在圣经里头有不同的一个时机我们如果看到主耶稣受到试探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里头他忍受试探的时候做的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禁食祷告四十昼夜，忍受了经历了这一个试探，经历了这一个魔鬼的一个考验当他忍受了没有跌倒之后魔鬼就离开他了。所以他的这个时机是什么？当人经历试探的时候要怎样？禁食祷告，学习主耶稣一样。第二个一个时机是什么？就是当我们如临这个事工的一个特别的事工在身上的时候今天是不是？是呢。从7月1号开始到7月6号是什么？高二班学龄会，特别的一个事工加在我们的一个身上的时候，我们这个事工要做什么？要来学习体会到主耶稣基督真实的爱。我怎么感受？跟主耶稣立定目标方向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说到的，要当人有这一个需求的时候 你就要可以跟主耶稣立志呢，立志这个禁食祷告，让主啊，让我能够来体会，我在刻苦己心里头多多学习，能够在祷告里头多多体会到你从神你那里领受真正的智慧，相信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思意念的时候，主耶稣他必定能够听我们的祷告。因为刚才雅各书第一章第七节八节那里就有说到主是帮助我们，而且他是不改变的神。再来，我们要对这个禁食祷告的定义要清楚哦，不要隔壁那个也禁食祷告，好啦，我跟你啦，目标不正确心态不正确，没有用处，知道吗？路加福音18章有一个税吏这个法利赛人跟税吏的祷告里头，法利赛人他非常的虔诚哦，他跟主耶稣怎么讲？主耶稣，我每个礼拜都禁食2次，因为法利赛人是遵守旧约的律法，旧约当中一个礼拜要禁食祷告2天哦。这个法利赛人说：“主耶稣，我做到了。”那个税吏怎么祷告？主耶稣，我连抬头看你都不敢呐，我亏欠你很多了。主耶稣告诉他什么？税吏的祷告蒙悦纳。所以今天我们要这个禁食祷告，我们要确定的一个目标，然后跟动机。如果我们这样去做，我们就能够在我们所做的得到这个体验跟领受所以借由这个晚上的晚祷会那我们来共同来学习。那现在我们要一起来在主的面前来祷告。